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1月23号到11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6法轮大法台湾法会，师尊发贺词，政要祝贺圆满成功。来自台湾、越南、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欧美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约7000人，11月27日，他们穿着正式服装参加在台大综合体育馆召开的2016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贺词祝法会成功，台湾立委及议员也祝贺台湾法会圆满成功。李洪志大师在贺词中首先问候台湾以及其他地区前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贺词还提到两岸不同的制度对大法弟子的不同对待本身就是对邪恶政权最大讽刺。李大师同时勉励学员，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今天的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庄严殊胜，会场前方悬挂着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和法轮图形，两侧挂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横幅。有约360名来自海外的学员参加这次法会，是台湾法会历年海外学员最多的一次。两位学员朗诵开幕词后，来自各行业的18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好人、提高层次以及讲真相救人的心得体会。
梅西感恩节游行，天国乐团首次亮相，观众赞叹。2016年11月25日上午9点，美国西雅图一年一度的传统梅西感恩节游行拉开序幕。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美国旧金山和西雅图三地的100多位天国乐团成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首次亮相梅西游行，给西雅图观众惊喜和震撼。西雅图的冬天是漫长的雨季，然而在游行的当天却晴空万里，这难得的冬日阳光使人们洋溢着节日的笑容。当身着经典蓝白两色亮丽服装的天国乐团出现时，观众们眼前一亮，他们欣喜地看着这支既有东方面孔又有西方成员年龄不一的壮观队伍。天国乐团为沿路观众演奏出一曲曲原创乐曲以及观众耳熟能详的乐曲，如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法轮圣王和 Jingle Bell 等。乐团整齐的行进步调和殊胜壮美的乐曲让观众赞叹。一对西人夫妇看到天国乐团的表演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丈夫 Tony 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真棒，我观看梅西游行已有26年了，天国乐团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乐团。
台湾清华大学圆游会法轮大法社讲真相。2016年11月16号，台湾清华大学校园里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全校运动会及圆游会。圆游会地点在室外排球场旁，各式各样的社团摊位，热情洋溢的学生们宣传社团活动，欢迎新社员加入，丰富校园生活。法轮大法社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向校内同学、师长介绍大法的美好。展位上放了中英文功法介绍资料、法轮大法书籍及明慧周报，还提供了一些9瓶共产党的中文小册子。台湾清华大学法轮大法社于2003年成立，为了使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社员们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帮助人们直接得到有关信息。当天天气十分晴朗，蔚蓝的天空下黄底蓝字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显得格外闪亮， 很多同学前来了解更多信息。
广岛市民庆典，传播法轮功美好。2016年11月19日到20日，日本广岛市民交流庆典在市民交流广场大楼举办。该庆典有展示、体验、讲座、舞台发表、电影放映、饮食及手工制品的义卖等部分组成。当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本次庆典。法轮功学院在展位展示法轮大法红传以来24年光辉历程的照片，放映交工录像，摆放看板资料，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交纸折小莲花，成了最有人气的展位。比邻展位的男士通过了解后，主动用放映屏幕帮助播放法轮功介绍录像。节目主持人也特地来到展位深入了解法轮功，听完讲解后非常满意。今年同时设有两处舞台，达人舞台及名人披露绝技舞台。法轮功学员在达人舞台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畅谈了学习法轮功后的身心和谐变化。观众不约而同改作为站立姿势学练法轮功，并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最后，法轮功学员伊贺美奈子用中文演唱了《得度》这首歌曲，歌声慈悲宽广，打动了在场观众。活动中，先后有民众表示要到交工点学习法轮功。
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作者：芝加哥法轮功学员。2016年11月24号，芝加哥迎来第83届感恩节麦当劳大游行，这是芝加哥规模最大的节日庆典游行。今年吸引了40万现场观众，并通过电视实况直播，拥有多达350万的电视观众。参加者是组委会从众多申请者中严格筛选出来的上百个团体，举行气球、乐队、马队、花车以及各种多姿多彩的表演队伍，阵容华丽庞大。法轮功学员连续10几年应组委会邀请参加游行，今年排在第10位，走在游行的前列。他们富有东方韵味的优美表演和传递的真善人信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观众中有不少华人，有移民美国多年的专业人士，有正在求学的留学生，也有来此旅游观光的大陆游客。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游行，感受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文化特色和自由氛围。看到法轮功队伍，他们更是兴奋和大开眼界。曹先生来美国不到3年，在芝加哥郊区工作，他说去年第一次观看感恩节游行印象很好，今年又来看，看着刚刚走过去的法轮功队伍，他说从游行队伍看都是很善良的人，画面很美，有仙女啊，感觉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很漂亮。曹先生还表示，他在中国国内时对法轮功有些误解，现在改变了，因为国内对法轮功很排斥，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
澳洲参议院通过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动议案。11月24日，澳洲联邦参议院在无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动议案，为澳洲政府应对他国不正当器官贩卖与移植以及限制澳洲人被卷入这类事件打下基础，并渴望推动进一步的立法。该动议案由维州绿党参议员莱斯与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参议员埃伯兹联合发起，在无一反对的情况下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澳洲参议院对海外一些国家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并用于器官移植的做法感到担忧，也将考虑在澳洲立法，把去外国接受来自非自愿供体器官移植的行为定为违法，并建立一个去外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澳洲人登记系统。
我的助师救人三部曲，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慈悲北大的师尊好，同修好。我是一个64岁的家庭妇女，96年5月得法的。当我得到宝书转法轮时，那真是爱不释手，有时间就看。当时就是感觉这法太好了，太珍贵了，晚上看起书来困意全无，不看完都不睡觉。虽然当时并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但我生命明白的一面深知，这部大法不是一般的法，它是能使一个生命回天的法。当时一亲属找我，让我和他搞传销挣大钱，可我毅然选择了修炼。亲属说我太愚昧了。我得法修炼并不是为了祛病健身，因为我身体无病，平时连感冒都没有，只是我生命中修佛修道的心较强。虽然受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但我心中却对神佛深信不疑。所以得法后，有人问我，你修炼法轮功为了什么？我随口就说修佛。我深信按真善忍修一定成佛，所以那时我除了上练功点外，每天在家有时间就学法，一点时间都不愿浪费。那时的精进程度，如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十分可喜。那时心性提高也很快，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如坐火箭一样往上升。特别是我这个人脾气暴躁，邻里亲朋都知道。修炼后，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脾气逐渐变好。这一点知道我的人都很服气，人家都觉得修炼很难，可我也未觉得怎么难。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加持，否则谁也改变不了我。在大法中修炼，使我放下了名利情，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篇幅关系，今天不谈这些，主要谈谈正法修炼中，在师父的呵护下，如何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一点经历。一、取资料。99年720江氏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大法师父及大法遭到诽谤污蔑，大法弟子遭到迫害，世人被欺骗。如何向世人讲真相，助师正法的重任摆到了大法弟子面前。当时家人害怕我被迫害牵连他们的工作，也不让我修炼。平时对我百依百顺的丈夫都打了我的嘴巴子，但我不为所动，坚定修炼。720时我也去了北京，为了让更多世人明白真相，光靠大法弟子口讲是微不足道的，需要更多的真相资料。由于当时我弟还没有资料点，所以资料来源依靠市里提供。开始是坐客车去取，几大包资料上下车都挺困难，而且还不安全。后来我和另一同修出资，每次花250元打车，每周一两次。当时我就觉得花多少钱都不白瞎，宁可自己省吃俭用，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能将就就将就。朋友同修都看不下眼了，好在家里人支持我，特别是在钱财上支持我，那时花了很多钱，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我在家是一个老守田园的人，出个门办个事儿都挺费劲儿，可是去远离几百里的市里去取资料，确实都能办得顺顺利利。当然有时也出现险情，但都是有惊无险，我知道都是师父的呵护。比如一次打车在高速路上打滑，冲向高速路边，我们俩一起喊师傅，车奇迹般的紧靠路边停下，下面是深沟，如冲下去将车毁人亡。一次取回资料往同修家送，正赶上同修家来两个警察抓同修，同修没在家，坐在屋里等着。这时我拿着几大包资料进到门里，一看两个警察坐在那儿。警察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找我姐姐。警察说，找你姐姐干啥？我说我给她织毛衣，她还没在家。于是我边说边往外退，警察也没追问下去。我拎着包上车，车里还有那么多东西，真是好险呐！如果没有师傅呵护，那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后来出车次数多了，为了防止高速路口警察盘查，我就让我的孩子穿上警服坐在前面，这样就避免了不少危险。这种形式取资料2年，其中细节经历很多，这里就不多写了。二、做资料。 随着政法弘誓的推进及政法救人的需要，外取资料已经供应不足，不仅给势力从修增加了负担及安全隐患，其实取资料也涉及经济负担和安全问题。师父让我们遍地开花，于是在势力同修的帮助下，我和另一同修建立起来资料店，资金由一同修提供买设备。至于技术操作，对我这个只上过小学三年级，当初看转法轮都有很多字不认识，今天却面对高科技，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大法给我智慧，师父给予加持，我从不会到会，从印单章到做书也都会操作了。当然技术同修给予了很多帮助，其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这里也就不说了。除了技术上的问题，还涉及到协调人之间的配合问题。一般情况下遵照协调人的意愿去做，但有时我会依法为师，以救人为主。比如酒瓶刚发表时，当时协调人不同意我做，但我感到酒瓶救人的力度，就自己做，没有人发我们就自己出去发。当然我不是显示自己如何，当时只为救人，所以有些时候感觉到比较自我，但我把基点放在了救度众生上。所以有时候和协调人有些心性上的摩擦，虽然有时感到冤屈，但我以法为重，以救度众生为重，自己的冤屈也就不算什么了，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当时做资料的量比较大，每天得做两件纸，得花费一天时间，连累带熏，非常辛苦。有一段时间我都受不了了，我都哭了，但为了救度众生只能坚持，学法只能安排在晚间。资料点也涉及安全问题，这方面就不多说了。后来我家搬到了城里，我还继续做资料，可我当地的有些同修却不要我做资料。我想不要我就自己出去发，后来城里同修下乡送资料，就用我做的资料，就这样我又做了好几年。后来资料点多了，用量小了，我就开始边做资料边出去讲真相。后来我就放弃了资料点，专门去面对面讲真相。三，面对面讲真相。我的老家在乡下，我想家乡人我更应该去救他们。2007年回家乡挨家挨户讲真相，很多家乡人都明白了真相，认同大法好，这是我对到乡下讲真相更有了信心。于是在2008年开始了对我家乡所在镇管辖的村屯讲真相救人之路。我和另一同修每到一村，家家不落，明白真相的人无不感谢我们，我们告诉他要感谢就感谢我们的师父，还有的让我们吃饭，有的给我们让我们喝水吃水果，还有的告诉哪家是书记村长，哪个邪恶等等。那时一天讲好几个村，真是累得精疲力尽。在现实大陆形势下，并不是随便让你讲真相的，当然也就涉及了安全问题。比如遇到恶人恶语相加，有的人家有恶狗狂犬，更有甚者要举报你，派出所警察前来绑架，多次险遇，也有同修遭遇绑架拘留。有一次派出所警察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我告诉同修统一口径，警察做笔录，等上面领导打电话问他们时，警察说抓错了，后来就把我们放了。当然经历太多了，我们并没有因为恶人的举报警察的绑架停止救人的脚步，今天被骚扰，我们明天还继续下乡救人。当然有时候出事了，家人也很担心我们的安全，所以有时家人也不让我出去，我和家人说明道理，家人也就不阻挡我了，而且还支持我。有时自己感觉太疲劳了，也想放弃下乡救人之路，就在城里讲一讲得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责任使命，还是得继续去乡下救人，毕竟城里的同修多。几年来我们已经走了全县的很多村屯，加上其他同修去讲真相，所有村屯都讲过了。为了搜救更多众生，我们现在去的村屯都是讲第二遍了，一是让人更加明白真相，二是过去去讲没在家的被落下的，这第二遍就是一个补充。 平时有不下乡的时候，我就在城里讲。因为到乡下各村屯，路途一般都比较远，不少都在百里之外，坐客车不方便，还受时间限制。为了节省时间，走更多村屯，我们就打出租车去。当然，这样的出租车一般司机不愿意去。还好，师傅安排我们用的出租车司机，经我们给他讲真相，他不仅明白了真相，还很有正念，有智慧，和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当然，打车的花费也很大，开始我们自掏腰包，后来同修知道了，纷纷资助。只要正法没结束，这条路我们将继续走下去。四、结语。修炼二十年了，经历如果都写出来，真能写一本书。这些年我一次稿都没投，其实这也很遗憾。这次还是同修让我写，除了自己不会写外，感觉自己没啥可写的，离师傅的要求做得很不够。同修说，你错了，投稿不是显示你自己做得如何好，而是证实大法。你的所作所为不是来自大法吗？写出来不就是在证实大法吗？和你下乡救人一样重要啊。是啊，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了，真是无从下笔了。代笔的同修也说，不善于写长文，只写一个梗概，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我感觉自己悟性不高，也谈不出什么法理来。我体悟最深的是，我作为师父的弟子，最重要的是信师信法，所以我对大法从不怀疑，没有二心，就按师父说的去做，心纯才能念正，也没有怕心。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红营二》。所以在师父的呵护下，才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也不可能做了那些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我知道那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所以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只是在兑现着自己的誓约，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有限时间里，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人。
在天国乐团的十年，欧洲大法弟子。在天国乐团的十年，我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在纽约见到了天国乐团，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我立志要参加天国乐团，但当时欧洲还没有这个项目。后来乐团成立了，我非常高兴。当时乐团有经验的人不多，大多数都是新手，但我们都很用心。首次培训，我的心像孩子一样轻快，就像要去探险一样。我演奏的乐器是次中音萨克斯，这个乐器在我祖父母的顶楼里等候这一刻已经等了20年了。我小时候只能吹一些音阶，后来就没有兴趣。我祖母很喜欢军乐，她给我特别买了这个萨克斯，但是我的热情没维持多久，就让他束之高阁了。当时我怎么会想到这个乐器另有宿命？当我因为加入了天国乐团而重新开始练习这个萨克斯时，我很想立即就开始吹大法音乐。那天乌云密布，刚一开始我就能吹出法轮大法好的音符，慢慢的吹出的曲子有了调，就好像儿时所学的东西，我从来都不曾忘记。令人惊奇的是，我吹奏以后，天晴了，太阳也出来了。第一次演出，我们首次演出是在巴黎的唐人街，有将近180人。我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制服，有些人才练习了几周就上场。我们大概只能记住3首曲子，但是每个人都非常用心。我们当时就是那样演奏的，我们把神圣的音乐带给中国人社区，我们把希望带给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掌声。游行结束后，我们的指挥告诉我们，他本来对演出的效果不太有把握， 但听到观众的掌声后，他松了一口气。在法国的另一场演出中，观众们甚至随着我们的音乐节奏跳跃，演奏时我能听到自己吹错的地方，但观众听不到。我的理解是这样，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我从中能够得到提高。而在整个乐队之上，神会将我们演奏的声音加工得更动听，因为我们是用心在演奏。加入欧洲天国乐团，欧洲有很多国家，讲不同的语言，而音乐则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欧洲天国乐团成了一个打破语言界限的好工具，它能打破旧势力的安排，把我们融合成一个整体，来讲清真相。当我们不看谱演奏，同时还要行进，还要跟随小鼓的节奏时，我总是声音不合群的那个，要么吹错了，要么声音太大，比如我对获得别人认可的渴望冒了出来，我就会吹得太大声。当别人批评我，我就不愿意听别人的乐器声。我害怕犯错误的时候，就会吹跑调，或者节奏不跟拍。但是当我们形成一个整体，并且提高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个相互配合的整体。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在另外空间，所有的一切都运动得很慢，大法歌曲的力量被强烈地释放了出来。我想在这里读一下师父的一首诗《天国乐团》：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我们每次相聚，我都很珍惜和大家一起练功学法的机会，还有我们的心性交流，我们的排练，以及集体发正念，特别是和欧洲同修在一起的这个珍贵的机会，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环境。东欧之旅的挑战，东欧之旅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我们演出的场次和这一整年其他演奏场次的总和一样多。一方面，我知道有很多众生在等着我们，另一方面，身体上的疼痛让我很难受，总想找个舒服的环境静一静。不仅如此，有一些曲谱我还没背下来，也练习得不够。还是一位同修一语惊醒梦中人，你就只管去做，你能行的。我们要演奏那么多遍，到时候你自然就能把谱子都记住了。我们到达匈牙利以后，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我感觉同修不在意我，我的心像火烧一样。排练的时候，我在协调人面前演奏得很糟糕，这让我很受伤。不仅如此，我变得害怕，怕他不让我在游行中演奏。我过去的经历是，通常我不会吹得那么糟糕，但是当我处在这种状态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吹了。当我向内找，我看到一种埋藏极深的怕心，怕自己不被承认，怕失败。之前我已经经历过这种不被在意或者失去的痛苦，因为这些经历，我树立了关于自我和失去的痛苦的错误的观念。我不希望再经历这种痛苦，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怕心。在别人不注意我，或者我将要失败的时候，这种怕心就会冒出来。我曾经梦到过和师父及其他一些同修坐在一张桌子旁，师父和所有同修在说话，就是不跟我说。当时我的心很痛，直到醒来之后还在痛。这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种感受。我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提示，让我意识到这个根本执着。现在这个执着又暴露了出来，我有机会在这个层次上放下它。我于是平静了下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令我吃惊的是，第二天 我被安排到前排演奏，虽然我其实是想在中间，因为有些曲子我还记不住，但是我总是被推到最前面，观众们都能看到我。至此，我放下了害怕不被别人注意的执着，我居然被强烈的注意到了。在克拉科夫，我仍然站在同样的位置演奏，就是在观众正前方。忽然协调人对我说，你跟 B 同修换个位置，你放下乐器的动作不对。我站到后排，但是非常生气，因为在我看来，我的动作没错。作为抗议，我对协调人展示我是如何放下乐器的，并且是用一种很明确而且很挑衅的方式。你看，我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也意识到这是在向外找。我于是开始向内找，并找到了下面这些执着心。一，协调人的初衷是我们必须在观众面前有一个好的形象，也许他看我的时候正好是我放下萨克斯风的动作不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二，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不应该坚持自己站的位置，我难不成因为换位置而不高兴吗？三，我感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很害怕再次被否定。四，我生气了，而生气是不慈悲的，这会干扰到天国乐团这个整体。最终我意识到我必须提高自己的心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得救。事实上，我应该感谢他给了我这么一个提高自己层次的机会。当我努力去掉自己的执着时，愤怒感消失了。忽然协调人对我微笑，并给我竖起大拇指。最近我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提高和救人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不提高自己的层次，如果我们大家不能做到整体提高层次，那众生就无法得救。整个旅程对我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在日晒或雨水中演奏，并且让很多人听到。在一些城市的中心广场，我看到一些卖艺的人将肥皂泡吹向天空，泡泡飘了起来，就像是巨大透明的碗一样。这在我看来就像是许多许多的世界，因为我们的游行演奏获得了自由，从此有了新的未来。如果说欧洲天国乐团是一艘船，那我想说我们的规模正在壮大，我希望还能更大一些，大到像众生所组成的海洋一样，那些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6年欧洲法会交流文章。
师父帮我去掉了玩游戏的执着。瑞典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想和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分享，我是如何从重度玩电脑游戏状态中走出来的修炼体会，希望大家引以为戒。1997年，我跟随父母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那时我10岁。一开始只觉得师父讲的都是让人类道德回升、做好人的道理。后来我能模糊地看到大法的神奇展现，并体悟到法轮大法是不一般的功法，是修炼大法。那时我经常随父母参加在北京的大型练功活动，参加九讲班和修炼心得交流会。我身体上很快出现书中和师尊讲法中提到的修炼状态。99年迫害以后，我们原有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为了能与海外弟子沟通和上明慧网，我父母购买了一台电脑，并请了一位当时电脑技术很好的同修教我。2002年初，我们一家来到俄罗斯以后，父母为我买了一台新的电脑， 以便我为媒体做翻译工作。九评发表后，我就为很多俄罗斯同修的退党需求担当起了俄译中的任务。我们一家于2005年春被联合国难民署转送到了瑞典，我们家给我买了第三台电脑，从此我就用这台电脑参与了网络讲真相的项目。通过当时国内外搞技术的大法弟子合办的网络论坛，我掌握了很多电脑技术，如突破封锁以及网络讲真相的方法等。在欧洲网络电话讲真相项目启动后，我加入了欧洲技术组，向各国同修提供电脑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等。由于各个项目都比较缺乏技术人员，所以我也被邀请参与做三大媒体的工作。由于做媒体的工作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很高，我自己组装了自己的第四台电脑，从退党、网络讲真相、希望之声、大纪元、新唐人到电影制作，电脑成了我用来救人的工具，它几乎是我参与各项讲真相和救人项目的帮手。我之前的工作是地铁司机，在我开地铁的三年半中，我擦身错过了三次事故。第一次开我前面的车出了事故，第二次我刚离开一站地铁，我后面的车进站时出了事故。在同一个月，我本来应该开的一个班被一个同事换走了，结果他开我的班时出了事故。我知道师父在保护着每一位大法弟子，我知道公司为了培训每个地铁司机花了至少10万克朗，不在特殊情况下是不会同意给我们调换工作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给我的上司讲真相时提到了我现在有很多支持中国人权的事情要做，希望能够调换到一个轻松点的工作。他了解了真相后非常支持我，就这样我被顺利地调换到了售票处工作。常人的工作轻松了，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抓紧救人了，我也打算将参与的项目做得更好。然而一个潜移默化的大关在不知不觉中向我袭来，我参与的项目由于技术性很强，所以大多工作是很孤单、紧张和枯燥的。那么在空闲时，我就简单的玩一玩电子游戏，给自己放松放松。在当今社会这个大染缸中，电子游戏已经成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打发时间的正常习惯了。各大制作公司也年复一年的不惜花重金推广更新类型的游戏产品，人们越玩瘾也越大，那些公司也更卖力的搞。这些电子游戏无时无刻在诱惑吸引着人。我参与的项目较多，有时压力也很大，我觉得能给自己缓解的方式就是玩玩游戏。我一直认为自己能把控好时间就玩一会儿，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结果越玩越沉迷，越玩越放不下。期间师父曾多次点悟我，但我还执迷不悟，就势力借机要把我拉下来。我渐渐的学法练功少了，修炼状态也越来越糟。虽然我越来越不精进，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多次在梦中点化我抓紧修炼。身边的同修对我也不离不弃，从生活上、修炼上关心我，和我一起学法，交流修炼中的体会。我也曾多次下过决心，也想从电子游戏的魔掌控制挣脱出来。我删除过游戏，但过后又玩了起来。今年五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很是震撼，特别是听了师父给欧洲学员的讲法之后，我被师父的重锤彻底敲醒。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就是立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个人，并找机会把我们拉下来。我再不能拿着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了，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问答部分中说，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都不让你得法。不光你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谁都无能为力。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学习也学不进去，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电玩上，勾引着你去看、去玩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 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儿了，何况是修炼。师父的话使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更加明白玩电子游戏给修炼人带来的危害。我立即就删除了手机里安装的游戏。从纽约回来后，我删除了电脑中的所有游戏，虽然想玩电子游戏的念头也曾出现过，但很快就被我用正念打消了。每到休息日，脑子里有时反映出很强烈的孤独寂寞感，因为以前这部分的时间都被游戏给占据了，从没有过这种难受的感觉。每当这时，心里都痒痒的，总想要玩一会儿，来把难耐的寂寞感消除掉。这时我就提醒自己，这是考验。我用过去玩游戏的时间抓紧了学法练功，每次练完功后浑身发热，一身轻，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有一天，我想把玩游戏用的高配置电脑处理掉，不想再看到它。师父可能看到了我的决心，一个朋友突然对我说，希望要买我的电脑，我就很爽快地把我的游戏电脑低价卖给他了。我立刻明白了，原来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不让电子游戏把我毁了，看到我有了一点点的进步，都帮助鼓励我，这更坚定了我去掉对玩游戏执着的信心。我不会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修炼是严肃的，我一定要对自己负责。最后我想说，大法弟子真的不能再玩电子游戏了，这都是旧势力安排来破坏大法弟子修炼的。当我们陷入玩游戏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执着心被助长，我们的宝贵时间被浪费。那些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给大法弟子救人和圆满其修炼的。今后我会更加珍惜这宝贵的时间，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只要走得正，谁也动不了我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些年我们本地有几位同修去世，对我们正式大法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明慧网和正见网上也有同修们在这方面的切磋文章，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认识，有不妥之处望同修予以指正。师父讲，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深有感触，师父是创世之主，是万王之王，造就苍穹，造就众生，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想一想，谁还能动得了我们？谁还敢动了我们？根本就不敢动，根本也就动不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师父讲的这段法一点也不玄。那为什么有的同修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难道师父的法身保护不了你，还是师父讲的法不行了？根本就不是，也绝对不是，这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常人念句大法好就能死里复生，化险为夷，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比如说我亲兄弟在97年患上食道癌，吃不下饭，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六七十斤，走不动路，求医拜神都不起作用，后事都准备好了。后来他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后说了一句话，这功这么好，我将来要是好了我也练。就这一句话，三天就能吃饭，而且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十来天后就能去上班，到现在已十八九年了，身体一直很健康。还有一位同事在2011年患上口腔癌，每天只能喝点面水，生不如死， 几家大医院都治不好。我知道后给他讲真相，并给他退了团队，让他念九字真经，十来天就痊愈了。像这样的神奇事简直太多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大法弟子出现的这种情况，我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真修弟子，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很关键。因为我们修炼的是正法，修的是主元神，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师父的法身、各层空间的佛道神、包括父的生命、像旧势力都在看着，稍有一点不正或执着，旧势力就会钻空子把你拽下来。因为你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那就是按旧势力安排的去做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就是生老病死，生命也不会延长的，该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例如我们一位同修是一位国企的厂长，对法也很坚定，720邪恶迫害以后放弃名利，毅然两次去北京上访，做得很好，可是在一些小事上却没严格要求自己，根本的执着放不下。例如烟瘾很大，早上起床就抽烟，一天嘴都不闲着，除吃饭睡觉时不吸，还喝酒，这是我们在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其他内在的执着就很难说了。在03年突发脑溢血死亡，给大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位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曾几次被邪恶绑架、劳教、判刑，遭受很多酷刑折磨，但始终对大法都很坚定。但在家庭中，尤其是夫妻生活上误偏了，她为了怕丈夫跟她同居干那种事，就让女儿跟她睡在一起。女儿35、36岁了，不让出嫁，谁说没提亲她就反对，结果造成女儿神经失常，而她本人却在14年突然死亡，在常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二，不二法门也很重要。就像师父讲的，你如果脚踩两只船，又修这个又修那个，什么也得不到，转法轮。作为一个修炼人，要走哪条路，信哪一门都很关键。在我单位里有位同修，他比我年长几岁，我称他大哥，人老实本分，是个好人。他是97年修大法的，但他家庭生活很艰苦，妻子没工作，而且常年患病，还有3个孩子，全家的负担全压在他身上。他家经常不买菜，都是他到菜市场去捡的，但他每隔一段时间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几个钱和一些夜班费瞒住妻子捐给资料点，很是精进。可有一天，一个工作同事是信其他宗教的，连着2个晚上到他家里跟他滔滔不绝地讲其他门派的东西，他碍于情面没有抵制，还倒茶禁烟的。据他妻子说，两晚上吸了他2盒烟，很是心疼人。他头脑里被装进了一些邪的东西，从此开始对大法怀疑。我到他家里，看到屋里条几上摆满了宗教方面的神像，墙上贴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要不二法门，但他没给我说实话，他说这都是你嫂子、他妻子请的。结果他不长时间就患上了肺癌，在04年走了。过后我见到他妻子埋怨他说，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讲不二法门，你们屋里不该进其他东西。他妻子说，这都是你大哥请的。我这才明白了大哥离世的真正原因。三，要学法不学人，同修之间只能是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不要过分的去崇拜一些同修，特别一些比较精进的同修，这样往往容易使被崇拜者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产生显示心理。我第一位老同修曾参加过师父在郑州办班，而且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很好，那真是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风里雨里，长年累月坚持不停，周边县市的村村镇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救的人数至少也有1万多人，同修都很崇拜他，附近县乡的同修们有事也要找他商量，无形中他把自己当成领导人了。由于文化低，又忙于做事，学法少，基本的法理还不懂， 例如嗓子疼了，头疼了，自己不知道这是在宵夜，总认为这是邪恶在干扰，就让同修们围着他发正念，可是越发越重，最后连床也起不来了。同修们每天十来个人来给他发正念，就连外县的同修也络绎不绝地来发正念。他自己、他儿女、同修都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流泪，但都没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他。一、同修们围着他发正念，耽误了救人讲真相的大事。二、是旧势力看着都崇拜他，就让他早走，看你们还修不修了，以此来考验大法弟子。三、是自己正念不足，在他出现病业假象之前，常常一到晚上就害怕，每晚要女儿搂着他睡，谁问他怕啥，他就是隐瞒着不说。四、根本执着没去，在这之前他曾对儿女们嘱托，他要死了不要和丈夫埋在一起，因为在年轻时跟丈夫感情不和。五、对本该早就修掉的东西没修去，比如对财物这东西还看得很重，对人出事方面很吝啬。如有位同修被邪恶迫害，躲到他家住了几天，每天吃饭他都要限制不让多吃，在他卧床不起时找了一位保姆，他在床上指挥着保姆干这干那，就是不让人闲着。他以为掏了工钱了就应该干好，就应该多干，生怕自己吃亏。保姆干了几天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就辞退不干了。六、是把法悟偏，在他弥留之际我去看他，同学们说他已经不认识人了，我到他床前喊他，他摇头不认识了，可他突然说了一句，朝闻道夕可死。我接着说，你悟偏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有救人使命的，我们要等到法证人间时跟师父一块儿回家，可不能早走啊。结果他早走了。这些例子就不一一再举了。总之我们信实信法达到100%吗？我们有些同修在平时一些小的磨难中还能过得去，可在大难来时却摸不着北了，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尤其是过生死关时，不能放下生死，不能坦然不动的信师信法，对师父讲的关于病业方面的法忘得一干二净，有的甚至稍微有个头疼发热的也总认为是病，放不下那个心，去打针输水去了，一下子把自己降到常人的位置上去了，结果病业假象越来越重，一关没把住，以后就更难守了，最后被旧势力夺走了生命。我们还有一部分同修对时间很执着，特别是对一些预言很执着，如不兑现就懈怠消沉了。早些年那种精进状态没有了，没有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整日围着儿孙们转，多年戒掉的烟瘾酒瘾又使了起来，多年就不看电视了又看了起来，多年就不摸麻将牌了，经不住别人的引诱又开始摸了起来，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常人，忘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忘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忘了自己的使命，虽然也做些三件事，但也是草草了事。这些漏洞最容易被旧势力邪魔钻空子，最容易掉下来。师父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转法轮，我们要千万注意。我们的老同修有很多闪光的一面，虽然存在着这么那么的不足和执着，但这也不是旧势力迫害的理由啊，但毕竟是我们修的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只要我们走得正，谁也动不了我们。末法时期，只有师父能渡我们，别的谁也做不到。只要我们100%信师信法，严格要求自己，在大灾大难面前，在生死攸关面前，放下那颗心，真能做到坦然不动，巨难马上就会过去。师父讲，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转法轮。真的也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走得正，旧势力是没有任何理由迫害我们的， 他们要是无理由迫害我们，师父的法身不允许，法也不允许，他们就会自取灭亡，神形全灭的。我们的生命来源经历的太多太多，生生世世太复杂了，因缘关系也错综复杂，境界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悟性也不同。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圆满把家还。所以说，我们修炼是一个严肃而又复杂的过程，必须坚定地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做好三件事，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瑕疵。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执着，使自己前功尽弃，毁于一旦啊。只是一点粗浅的认识，有不妥之处，望同修们指正。
修炼体悟，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作者大法弟子。日前我经历了一场非法庭审，在庭审的法庭辩论中，就两高司法解释是否是法律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公诉人指控我的依据就是两高司法解释二第一条，当我指出两高作为司法机关，它只有执法权而没有立法权，因此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后，主审法官对我说，你不知道两高司法解释可以当作法律来运用。我根据宪法和立法法有关立法权的规定，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最后公诉人和法官都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从这场法庭辩论中，我看到讲清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对于抵制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从法律角度反迫害很重要。下面我把这场法庭辩论的内容整理成文，以讲清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一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是否需要施以刑罚，只能由法律来认定，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即罪行法定原则。公诉人说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犯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但依据的却不是刑法300条的规定，而是两高司法解释中的规定，这是十分荒唐的。那么请问公诉人，我到底是触犯了刑法300条，还是触犯了两高司法解释？刑法300条是法律，而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如果是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300条，就应该依据刑法300条的有关规定来指证我的行为是如何触犯这些规定的，是如何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的，是如何破坏法律实施的，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具体讲清构成犯罪的四要件，这样才能认定我的行为是犯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而起诉书中没有一句说明我是怎么触犯刑法300条的，这就说明我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刑法300条，我的行为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是不能成立的，是对我的枉法强加罪名。立法法第45条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立法法第8条第4项第5项规定，对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通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任何国家机关和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利。两高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它只有执法权，而没有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它无权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罪，也无权规定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而两高在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中列举了六种行为表现，并规定对这六种行为表现可以依照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这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十分邪恶的。两高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这些行为表现，不是刑法300条规定的，而是两高自己规定的，因此与刑法300条毫无关系。既然与刑法300条毫无关系，怎么能用刑法300条的罪名定罪呢？这不是笑话吗？刑法300条没有规定这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怎么能对这些行为定罪处罚呢？按照罪行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而两高司法解释却要对这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公民的合法行为定罪处罚，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的，这是在破坏法律，这是在挑战法律的权威，这是在违法犯罪。由于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因此从我国现行法律中根本就找不到迫害的法律依据。为了给迫害编造出一个法律依据，为了使非法迫害披上合法的外衣，江泽民胁迫两高出台了司法解释一、二，打着司法解释的幌子，把自己的规定强加给刑法300条，借用刑法300条的名义，把自己的规定包装成法律，伪装成法律，其目的是为江泽民非法迫害法轮功编造所谓的法律依据。然而，无论怎么包装伪装，两高司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因为两高没有立法权和立法解释权。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均无立法权。立法法第7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法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了保证立法的严肃性，专门制定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用法律的形式对立法进行严格的规范，就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也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才能生效，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第64条。而两高司法解释只是执法机关的一个司法解释，怎么能具有法律效力呢？怎么能当作法律来运用呢？而且两高司法解释违反了宪法关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规定，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有关立法权的规定，违反了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因此是违法的，是无效的。以两高司法解释为依据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处刑，这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犯罪。我们讲出这些事实真相，并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做无罪辩护，更主要的是为了让公检法人员能够认识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轮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发放真相资料是合法的，任何打压法轮功的所谓法律依据都是编造的谎言，都是违法的。所有参与打压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都已构成犯罪，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希望公检法人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赶快停止这种犯罪行为，赶快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恶中把自己解脱出来，以免自己成为这场滔天罪恶的牺牲品。远离罪恶才能远离灾难，希望公检法人员能够三思。总之，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犯罪，是否需要施以刑罚，只能由法律来认定，而不能由两高司法解释来认定。依据法律规定来定罪处刑，这是在执法，而依据两高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来认定处刑，违反罪行法定原则，这不是在执法，而是在犯罪。执法者已构成诬陷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这种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幽檀婆罗花开在佳木斯，作者冬至。在佳木斯市
82岁的老同修的女儿非常孝敬老人，她在自己住房的对面租了户房子，让母亲在自己身边好照顾，并且有时还陪着母亲发真相资料。今年11月份中旬，女儿在收拾阳台卫生时，忽然发现在玻璃外面开了一簇洁白幽檀婆罗花，有25、26朵，都零下20多度的气温，在玻璃面上随风微微抖动。女儿从母亲那儿知道幽檀婆罗花的事，用手机拍下传给朋友。当我去看花时，也便和老同修谈了起来。我问他每天的生活修炼，使我很震撼。他每天读1-2讲法，然后发资料，并且直接面对面讲真相。练功一天不落，他对法理认识很清楚，在否定旧势力安排，在向内找，就是信师信法。话语平和，却能让我感到每一句话的分量。师父说过，那些修得好的都是些不起眼的，真是，毕竟80多了还这样精进，师父一定会高兴这样的人。2014年的一天，在陪同修上街做法相镜框，他突然呕吐，他赶紧找卫生间，又便又吐。出来他没有告诉同修，只说我不舒服，先回去了。这时他走不动，心里想，我只归师父管，不许邪恶迫害。他打出租车回家，在车上他想，遇到这位司机也是缘分，他强忍着给司机讲真相，这司机也真好，同意三退，还收下真相资料。他很欣慰，他跟司机讲，你能不能把车再往单位门口开开？司机又往前开一下，下车他是拉着楼梯扶手回到屋里，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个同修做完镜框回来，心想去看看他怎样了。来到他屋，发现他坐着在那儿，一点反应没有，吓坏了，赶紧向楼下喊人。来了好多人，都看不行了，孩子还没在这儿，都以为死了。后来救护车来了，给他诊断，他突然醒过来，听说要送他上医院。他摆手说，不用，我好了。这时女儿也来了，医生问他女儿怎么办，女儿说，我尊重我妈的意见。人走后，老同修洗洗身子，跪在师父像前大哭，说，师父啊，你给了我一条命。孩子们在这件事上都非常感动，知道妈不修大法早就没命了。这以后女儿在屋门上贴一张纸，大字写着她的电话号，告诉她妈有事好打电话。老同修一想，不对劲啊，这不是求吗？我有师父管，师父替我还命了，我没事了。说着把纸条撕下来，临走时老同修说，这是点悟我女儿，说她以前也练几个月。女儿说，那不叫练，只练动作。哦，他知道什么叫修炼。我说，这回到时候了吧。他点头称是。
从中说起，谈道德。大陆大法弟子，我们50岁往上的人大都知道，在50-60年农村集体上工时都要撞撞钟。下面就从中说起，谈谈道德方面的问题。在50年的时候，农民上地干活，不管是大炼钢铁也好，修水利也好，不用撞钟，上工时队长一吆喝，人们都去上工去了。那时候人们都积极向上，不咋会偷懒。可是到了60年代，就有人开始奸猾了，有人会偷懒了。生产队得挂个钟，有的没钟的就挂个犁片，有的挂个锄片， 有的挂个破锅或破脸盆的，上工时队长得撞撞敲敲锅的。到70年代，人的道德就滑得更狠了，偷懒的人大有人在。例如厂里晒了一场粮食，眼看天要下雨了，人们都在歇晌，队长把钟撞得当当响，嗓门喊得震天响，急得团团转，也叫不去几个人，去的都是些老实人。到80年代就不用撞钟了，为啥呢？因为人们私心越来越大了，奸猾的人越来越多了，好人也变得不行了，大集体搞不成了，再吃大锅饭就要饿死人了。没办法，只好解散生产队，把地又分给了各家各户，各干各的，队长也不用再用劲儿撞钟了，就把钟当废品给卖了。这叫做50年代不撞钟，60年代得撞钟，70年代撞烂钟，80年代卖了钟。通过撞钟这件事说明一个啥问题呢？说明从49年中共协党执政以来，社会公民的道德在急剧下滑，尤其中共协党宣传的无神论，不让人们信神，只让信他们那一套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马列主义是邪理歪说，这是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可这几十年来，马列主义却迷惑了我们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否认神的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什么道德良心的，才导致今天社会的一切诸多问题。加上协党执政初期极力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那一套邪理歪说，搞什么大跃进，结果造成60年大饥荒，饿死了4000多万人，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是骗人的，不再相信他们的那一套了，人们的积极性也没有了，觉得也没啥奔头了，也就没劲儿干了。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到现在还认为毛魔头那个时候社会治安好，风气好，贪官少，腐败少，以为是毛魔头把他治好了，把他教育好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毛魔头的邪说五卷根本就只字未提积德行善、重德行善等道德层面的东西，满篇都是给人们灌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的邪理歪说，否认中国的道德文化，颠覆我们的辉煌历史，批判我们的先圣、先泽、先祖、先烈。几千年的文化精粹被毛魔头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批判，却把自己分为神，使我们承传几千年的道德文化断层和缺失，这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悲哀。我们中国的道德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在教化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辉映，历朝历代虽然政权更替，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不变，才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思想、社会等诸多领域闻名于世界，被誉为中华文明古国，这是我们为之而自豪和骄傲的。在协党执政初期，人们还都有道德底线，人们大都老实本分，忠诚善良，可是在中共协党无神论的邪理歪说的迷惑下，人们开始不信神了，不相信善恶有报了，人们开始奸猾了，开始敢干坏事了，好人也开始变坏了。从中共协党篡权那时，人们的道德就开始往下滑了。毛魔头及江魔头和中共邪灵相互利用，是反神灵、反道德、反传统、反文化、反人类和反自然的恶魔邪灵。人都有欲望，都有私心，都想占有，这是人受后天影响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可是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约束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如过去讲，做伤天害理的事要遭报应的，做坏良心事要下地狱的，不孝敬父母要遭龙抓的，这都是传统的道德教育。可中共恶党讲要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哪有天堂地狱，哪有善恶有报，哪里有龙啊，那是阴殿碰着阳殿了。为啥现在社会上不孝之子大有人在呢？其根本原因还是无神论的宣传造成的，人们无所顾忌地干坏事， 中国人的道德到今天已经滑到了无法挽回的可怕地步。人们为了一点蝇头微利去争去斗，为一点名利去屈膝求荣，为一点权力去丧心辱格，落井下石，昧着良心去整治好人。例如，这些年人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利国利民，可有一些人为了权力和利益，对这些好人大打出手，自己的良心、骨气、正气全都不顾，脊梁骨都被彻底折断了。为啥现在贪官普遍？就是无神论造成的。过去的传统文化，不管是戏曲、小说、杂艺和评书等，是教人劝善、高台劝化的，都是教人积德行善、做好人的，对百姓、社会和国家都益处多多。比如劝诫人们说，不是你的你占了，你贪了，对你和你的子孙都不好。可学长讲这是迷信，一些官员就无所顾忌，胆大的去干坏事，人家赈灾的钱、扶贫的钱、养老金的钱他都敢贪。啥是因果报应？哪有六道轮回？全是假的，只有金钱和利益才是真的。人是猴子变的，人是高级动物，人生就这几十年，人死如灯灭，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不贪白不贪，所以贪官普遍。现在好人都不好当，好人受气，坏人当道，正气得不到弘扬，邪气得不到鞭挞。例如法轮大法讲真善忍，叫人做好人，可真善忍却受到了批判，那社会还有啥是好的呢？啥是人们崇尚的呢？现在人们的道德在急剧往下滑，人人都在随波逐流、推波助澜。例如人家都收红包，你不收红包，人家今晚都去喝酒跳舞，你说你不去，明天领导可能就要给你调换岗位了。人家送礼能提干，你也得送礼才能提干。人家子女安排工作了，你也得开开后门送送礼，想想办法把子女安排了。人家小孩能上重点中学，你也得找找熟人送送礼，把孩子送到重点中学去。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成了大气候了，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大都回避不了了，人人都在随波逐流、助波助流。中共协党执政60多年，使中国的一些人的道德、良心、正气、脊梁和骨气荡然无存，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乱象环生，自私贪婪损人利己，使杂掺假、吃喝嫖赌、买官卖官、卖淫吸毒、官匪勾结、走私贩毒、暴力凶杀等，已经成了当今中国普遍问题。官员十官九贪，商人十商九奸，各行各业都在腐败着，好人在变坏，坏人变更坏。例如教师本是一项神圣的职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和楷模，可是现在硬是在光天化日跟学生们要红包。医生被尊为天使，施善行德，治病行医，人道至上，可现在硬是厚着脸皮让病人请客吃饭、递红包，稍不如意就停药停水。人们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厌恶贪官，可是论到谁也不行。俗话说，谁变蝎子谁蛰人，人都变成了这样，谁当官谁贪财，谁有机会谁捞钱，都不想放过任何机会捞一把。有哪一个官员能一尘不染、洁身自好呢？公检法人员法律哪一条哪一款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们还要干坏事呢。现在连宗教都不行了，不少和尚道人破坏清规戒律，目前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在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从上到下都能凸显出来。无神论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也将给几亿中国人带来毁灭生命的巨难，同时也给中共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危机。中共的无神论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掘坟墓。现在的中国有几个不贪的？有几个不色的？有几个见义勇为的？有几个敢说真话的？有几个敢仗义直言的？记得我们本地的一位反贪局长说得好，现在人是人心不古， 信仰危机，精神空虚，道德下滑，国是世风下流，国无正气，体无完肤，满目疮痍。好像这位干部还有点善良本性，还不那么愚昧无知。说到底就是人类已无心法约束，没道德约束了。但这个宇宙有个理，人不治天治。人类道德败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类的法律约束不住人类的时候，上天就要惩罚人类，上天就要灭其中共。现在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现在哪里是净土呢？又有谁能有回天之力呢？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救度世人，只有法轮大法才能使人心归正，道德回升，只有法轮功才是一片净土。只要以真善忍为标准，恪守着自己的善良和道德，处处做好人，并且退出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这样神佛才会管你，才会呵护你，才能躲过这次劫难，这才是唯一能够使你得救的希望。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